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约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开始跟结尾都跟圣殿发生关系，最后一句就是常在殿里称颂神。但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开始第一章的话，大家都记得撒加利亚的故事，那就是这段故事大家都很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呢，我们对撒加利亚可能会有一点的误会，因为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撒加利亚本来是他的妻子本来是不可能会有孩子的，结果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后来是生下来了。所以我们普通人重点很容易忽略到，很容易注意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故事，特别是从约翰施洗约翰开始。那其实这里有一段很重要的属灵的意思，普通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在这里所以撒加利亚是个祭司。那么路加福音呢一开始就从祭司开始的。就讲到祭司。而这个祭司是谁呢？祭司是撒加利亚。他虽然不是大祭司，但是他可以说他仅次于大祭司。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晓得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大祭司。但是呢在祭司里面，除了大祭司每年一年一度带着血进到至圣所之外，那么其他的祭司们最大的愿望也是一年一次的。那么一年一次呢，他不是到至圣所去，他是到圣所，在幔子的前面有一个金香坛，然后呢他就在那里烧香，那在金香坛那烧香。那么就在他那烧香的时候，那么全国的百姓呢就在外面祷告，这是他们的习惯。不过那个祷告啊是全国性的祷告，那个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天使对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向撒加利亚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我们普通以为你的祈祷是指着他，为着希望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所以希望他能生育，是指着那个来说的，这是很大的误会。这个祈祷就是一年一度，他领着全国的百姓，那么烧香的时候要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代表性全国性的祷告，而那个祷告代表什么？代表全国上下的愿望。那么那个祷告是专一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那个祷告就是希望弥赛亚很快的就来。所以每年我们知道说这个撒加利亚就是这个祭司他抽签的时候，那个简直就等于，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是为着全国百姓的，那么这个时候撒加利亚所做的也是全国，他是带领全国的百姓祷告，所以那个祷告乃是代表以色列的心声，乃是代表全国上下，他们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来到，然后他们就可以从敌人的铁蹄底下被拯救出来，然后呢，他们从此以后就可以过更好的日子。所以这是，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你看见说，每年那个牲畜的呼声，对于弥赛亚的呼声，是借着这样的祷告发表出来的。所以呢，所以等到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要起名叫约翰，因为他要做先锋，做这位弥赛亚的先锋。所以你看见不光祷告听见了，而且呢连弥赛亚的先锋也预备了。因着神听那个弥赛亚来的祷告，那现在如果弥赛亚要来，总得有人要做先锋，那谁做他的先锋，开路先锋呢？那就是约翰，那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后来的故事我想就很清楚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出来，整个的路加福音，虽然路加这个作者是外邦人，但是他一开始给我们看见那个场景就是圣殿的场景，一开始就圣殿的场景，而且给我们看见，当然这个不是大祭司，但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相当于，几乎相当于大祭司带着全国有一个祷告，他们巴不得弥赛亚能够回来。那结果你知道，他们的祷告神听了，所以没有多久我们的主就来了，所以主就降生了。所以在主降生以前，你看见和圣殿的祷告很重要，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圣殿的这个祷告乃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那个实体来到预备，因为到了这个时候，那个影子快要过去了。我们知道旧约的一切不过是影子，是不是？所以现在呢，他们巴不得弥赛亚来，弥赛亚来就是实体来到，影子就过。他们今天所做的不过是捕风捉影，就是所有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一切。不一定，虽然一面来讲他们受异国的这个统治了，在政治层面有他们的痛苦，但是最大的痛苦就是他们所有的侍奉，以为是侍奉，其实根据希伯来书的根据希伯来的说法很清楚，这些都像捕风都像捉影一样，除非是弥赛亚来到，他们的心中才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这个是乃是希伯来这个路加福音是这么开始的。所以路加福音不是一下子就从马槽开始，不是，乃是从圣殿那个祷告开始，然后等一等，你看你婴孩要出现了，那么实体呢就终于来到，那么然后呢就报给大家大好的信息。所以整个大好的信息呢是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普通我们的想法只想到施洗约翰，那我没有想到这个祷告是个很重要的祷告。所以大家记得，整个路加福音的开始是以祭司做开，是圣殿的场景，那么给我们看见那个祭司带领全国的祷告，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来。所以但是神听了那个祷告，所以下面才有主耶稣怎样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主耶稣怎样生在马槽，然后怎样长大，最后一直到路加福音的最后。那么等到写到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领着门徒，主耶稣就领着门徒就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就举手给他们祝福，那么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就被带到天上去了。那么伯大尼的对面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橄榄山。我只给大家，我假定说，假定这是橄榄山，那么假定我站在橄榄山上，我如果面对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橄榄山呢有前山有后山，我们面对着橄榄山的，面对着耶路撒冷，我们称它做前山。那么主耶稣当然是从橄榄山升天的，因为这是路加福音，这是使徒行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从橄榄山升天的。但是根据路加福音最后的记载告诉我们，他是从伯大尼的对面升天。那伯大尼是什么地方？伯大尼原来在后山。所以我们的主就带着门徒们，然后是在伯大尼的对面，他缓缓上升，和门徒们分手的。那原因就是因为事实上呢，伯大尼也是橄榄山的一部分。所以到了橄榄山的到了橄榄山，到了这个伯大尼的对面，那么所以一面你可以说我们的主是和门徒们在橄榄山分手的，也可以说他是在伯大尼分手的，一样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等他升天的时候，你看得出来他的脸是朝着伯大尼，他是背向耶路撒冷了，所以这一点非常特别。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和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是没有冲突的，是很清楚的。不过呢，这个使徒行传记载主升天的重点是另外的重点，而路加福音呢是另外一个重点，这两个重点不同。虽然都是路加是作者，但是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你看见他的重点放在 两个人的见证上，那个两个穿白衣的见证，很多人说他们是天使。那我们在说这个医生穿白衣服，但不是穿白衣服的都是医生。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明明两个见证人是穿白衣服的，但是我们说他们一定是天使，圣经没有这样说。而且他们所做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见证，那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话，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主升天的时候有见证人的话，那么告诉我们主升天是怎么升天的，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最后是这个，我们可以说主耶稣的一生是从马槽开始，然后从升天结束的。那么这一段的记载最完全的是路加福音的记载。不过你要记得，讲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经特别说我们的主就给他们祝福，这个祝福是祭司式的祝福。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是祭司们给大家祝福的，所以当我们的主缓缓上升的时候，他就举手给他们祝福，然后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升天，等到他升到高天的时候，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进到那个真的帐幕，来到了天上的圣所。弟兄姊妹，他在那里是做大祭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升天和做大祭司是紧紧相连的。那谁把这幅图画印在我们的里面呢？是路加，毫无疑问是路加。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很明显是接着路加的。路加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怎么从马槽开始，然后最后呢怎样升到天上去。然后读到使徒行传，那路加自己有解释，路加他记载了用彼得的话，你看见神已经将他用右手高举，很清楚，然后神已经立他为主以及为基督了。然后彼得所引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引的圣经。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好几个地方，你看那个就指的是，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明明是指着升天来说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你看见当路加引那个升天的圣经的时候，一定是引什么？一定是引诗篇110篇。那么到了希伯来书，讲到这个引，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的，这个不是诗篇110篇吗？但是不止如此，他下面继续引其中的一句话，就是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看这个希伯来书一共引了三次，光讲祭司一共希伯来书最少除了前面最少最少是四次。所以弟兄姊妹，反复一直的引，这个和使徒行传那个引旧约的圣经是一模的一模一式的引圣经的方法。那么很明显的，诗篇110篇如果坐在父神的右边指着他升天来说的，那么主升到天上的时候，那么根据圣经的话，诗篇110篇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难怪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希伯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升天的基督。所以整本的希伯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以后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么这个只有希伯来书讲得最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开始，然后一直到他升天以前，在还没有升天以前，他就是乃是他是乃是奉差遣的那一位，神就是打发他的，所以他乃是完成差他来者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他怎样是使徒， 那么很明显的很明显的这个这个路加福音乃是给我们看他做使徒的那一段。那么到了这个希伯来书呢，那最基本最重要的他也提了一点这个做使徒，但最重要的他是怎么做祭司。所以你能看得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希伯来，如果你把希伯来书跟这个路加福音连在一起的话，你能看见一幅连在一起的图画。一个是讲到他是使徒，一面是给我们看见他是大祭司，而且是升到天上去的。那在这里我想我顺便要稍微再提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个被取上升呢，在原文是缓缓的上升。所以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带着他没有朽坏的身体。大家记得吗？他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没有见朽坏，这是圣经告诉我，因为他没有罪。我们到了坟墓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朽坏，但是我们的主身体没有朽坏。所以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我们看见他就带着那个人的身体，然后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缓缓上升，然后就被着云彩接去了，然后他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讲到升天，讲最清楚的是路加很明显给我们看他缓缓上升。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根本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他可以忽然间从墙部进来，然后可以忽然间就消失了，他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记不记他复活以后，他从没有敲门，他就从墙壁里就进来了，与门徒们同在，他走了就走了。但是不要忘记，他升天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做的，他可以一下子他就到天上去，但是不。所以你看见说主的升天是非常重要，所以描写主的升天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众人的眼光底下，你看见我们的主带着那个不朽坏的身体，带着那个已经穿上荣耀那个身体，他要缓缓上升。那弟兄姊妹，结果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但以理书在第七章那里，结果他用时间的望远镜，他看见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刚好是接着什么？接着这个路加的。路加告诉我们说，到了云彩那边就看不见了。所以，如果你用 CNN 的镜头来拍我们的主耶稣升天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慢慢的就到云端，到了云端以后，我们就看不见了。如果你要知道在云端以后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宝座的，那谁有那个镜头呢？那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有一个仿佛人子的驾着云而来，那往哪里去呢？往那个亘古常在者，就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很明显，这里是有一个好像人子，换一句话说，他就是人的人。我们说过希伯来文这个人这个子，因为缺少形容词的缘故，所以他用两个名词来代表一个形容一样东西。所以忧愁之子不是指着忧愁生儿子，指着这个人是个多经忧患的人。所以这个忧愁之子就是指着忧患的人，如此而已。所以人子什么意思呢？人子表示他是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他是人的人，你怎么知道？证明说他带着一个人的身体。所以你看这个人好像人，他是带着人性的，然后呢就升到天上来，因为他驾着云，然后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从橄榄山到云端那个镜头是路加给的，从云端到宝座是但以理给的，那个两个不同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最后是怎样的就升到天上去了。那么天升到天上去以后怎么回事呢？那么根据路加福音很清楚，你看见吗？你如果仔细读彼得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因为诗篇110篇乃是指着弥赛亚登基的时候的诗篇。所以很清楚，如果我们的主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很明显的诗篇110篇乃是预言说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升到天上，他要升为至高。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 他如果像诗篇110篇所说的，那么他要按着麦基洗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的主怎样做大祭司，那么怎样和我们生命的长进，怎样和我们的完全进到完全的地步，怎样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很重大很重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那现在如果要明白希伯来书的话，很明显的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那个背景是路加福音的背景。因为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个完全的人。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给我们看主耶稣是王，约翰给我们看主耶稣神的儿子，马可给我们看主耶稣是神的仆人。那么真正给我们看主耶稣是个完全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一幅图画，像路加一样。所以他是从宝座，是从摇篮开始，从实在说来，不要忘记马槽就是他的摇篮，从摇篮开始一直到了他升天。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主耶稣完整的一生。而这一生呢，路加是从人子的角度来看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在宝座上仍旧带着人性，只有主耶稣，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他不光是从玛利亚怀孕，他不光是童女怀孕生子，他的的确确是人。你看见吗？很清楚，他疲倦了，你看见他睡着了，他实在是人。但他醒来斥责风和海，他实在是神，这个稀奇的很。但是你看见这个人子怎样长大，然后慢慢的他也的确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就是从他的从马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但是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的身体不见朽坏，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他仍旧是那个身体，现在是带着荣耀的身体。结果那个身体是路加告诉我们说他缓缓上升，那当然那个缓缓上升是使徒行传说的，但是他走的时候，他和门徒说再见的时候，他那个祝福乃是祭司的祝福。所以那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升到天上，他做我们的君尊的大祭司。所以这一幅图画，弟兄姊妹，很明显是最清楚的，是这个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的。但是路加福音不只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个完全人，路加也借着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你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主耶稣是从婴孩开始长大的，然后在这里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成长。所以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30年，然后他像嫩芽，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等到这个第一个阶段完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30年就证明主耶稣那个生命怎样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呢，经过了三年，现在他显在人面前，结果累累。所以不止基督的生命，而且现在开始他的工作，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结果累累。等到他到橄榄山，等到他到黑门山的时候，你记得他到了变化山的时候，可以说刚好经过三年了。这三年他实在是到处的行善，到处的结果累累，所以他实在遵行神的旨意，他实在是可以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他实在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他没有这样做，他又从那里又下来，然后一直到哥哥他，那是最后的半年。那么在变化山上又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经过第一个阶段30年，神满意了。第二个阶段他结果累累，他就在他工作来说神也满意。你看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工作，如果都满意的话，所以他就和摩西和以利亚就谈论出去的事。这个出去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在那里就可以升天了。但是我们的主不肯升天，他不能在那里升天，他如果升天我们怎么办？所以他可以升天，他是独生的儿子，宇宙中就这么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没有一个生命可以取代的，所以他当然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回去的话，他更定我们的罪，你看见吗？而且他的的确确是 亚当失败的堕落，但是现在有一个人没有堕落，没有失败，有一个人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他可以到父神面前去，我们这人就蒙羞，我们这人就被定罪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还是从黑门山下来，他所以最后呢一直最从最高的地方降，再降降降，从他的高峰，生命的高峰一直在降，一直到什么，到了哥哥他，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等到最后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就升到天上去，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他是升上去的。那这一次圣经是怎么说，他是被接上升的。所以第一个阶段30年完了以后，好像毕业典礼一样，神非常的满意，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天上说话了。然后第二个阶段在橄榄山，在黑门山上，神又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第三次神不说话了，第三次天采取行动，就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这个生命是从马槽开始的，然后你看见他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这个生命长到最后是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升天什么意思？神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这个生命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所以主耶稣生命成长的模式是什么？是从马槽最后一直到宝座的。那这是主耶稣成长的过程，这是路加根据医生的角度告诉我们，宇宙中只有这么个生命，所有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和我们的生命都不一样。因为路加他不知道看见过多少个生命，怎样从摇篮开始，然后怎样从坟墓结束的，人怎样是出于土，最后也是归于土。人从哇哇坠地的时候，从摇篮开始慢慢往上爬，爬到30岁的时候慢慢的就开始往下滑了，然后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坟墓，没有任何一个例外。这个生命有精彩有辉煌的时候，他终于到了30岁，那可以说一生最好的时候，但是没有多久慢慢慢慢就开始衰微了，从尘土到尘土，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这是所有医生，路加这个医生不知道看见过多少的生命，没有一个是例外。所有去看过医生的人他都告诉你，因为他亲眼看见这个生命怎样经过婴孩的阶段，最后怎样，最后然后呢怎样，到了最后怎样进到坟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天然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吗，我们这个人呢是横着进来的，也是横着出去的，是不是？我们生下来是横着进来，出去也是横着出去。很多人到了巴西啊，到了外国，这个巴西话很难学的，或者到美国也像美国，你这个但是有一个字你一定要学的，有一个字就是 hospital， 就是医院要学的，因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医院总是很重要的地方。但是你在美国，你在巴西，你这个 hospital 也许有的人觉得非常的困难，我怎么学这个字呢？不会，所以只好用拼的办法，就是用类似的音呢来对一对就好了。所以怎么办？怎么能够叫你记得 hospital 呢？就是我死必到。那我死必到就是 hospital， 跟 hospital 声音很近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记得这个 hospital。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说我死必到呢？就证明说我们的生命是横着进来的，也是横着出去的。但主耶稣的生命是另外的，他是横着进来的没有错，他是垂直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升天的生命是个掌权的生命。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使徒，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基督乃是升天的基督。但是不要忘记，在他升天以前，他曾经在马槽里待过的。所以到荣耀里面去的途径一定是从马槽开始的，经过坟墓 但是没有被坟墓监禁。主耶稣经过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达到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形容给人看，今天如果神要带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这条路怎么走的，你要问我们的主怎么走的，我们也是怎么走的。如果我们的主从马槽开始，你我也得要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怎样，我们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那个情形就是背题。所以为什么讲背题？你知道圣经里的背题都是指着生命成熟来说的。如果生命成熟了，你看就背题，因为圣经用收割麦子来代表，来形容，形容什么？形容背题。那么麦子成熟的时候，你看像地的部分是最松的，然后一割就割起来了。所以圣经讲背题，重点重在我们有没有成熟。如果我们真的成熟了，真是达到完全的境地，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条路是怎样？这条路是从马槽开始，然后一直长到宝座。所以那条线是什么？那个成长的轨迹是什么？是从马槽到宝座，不过中间经过十字架。所以难怪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都是十字架的道路，但那条的道路是达到丰收的道路，那条道路是把我们带到成熟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了，这是路加福音要给我们看见的讯息。路加福音已经给我们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的。这个生命当然是另外的生命，是读这个。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形容这个生命呢？只有路加。不要忘记，路加是用希腊文写给希腊人的。希腊人是讲求完美主义的，他们追求完人。他们认为说，一个人如果要是个完人，他必须接受完人的教育。所谓完人的教育是什么呢？他教育的结果，他不光是律师，他也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运动家。所以可以说，在他的身上什么都有的。这是希腊人所追求的。那现在有一个福音叫做路加福音，路加从医生的角度正告诉全世界人，说特别告诉希腊的世界，你们所梦寐以求的完人在这地上找不到的，只有一个人，那个生命就是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生命。所有地上的生命都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出于土归于土。弟兄姊妹，这是哲学家最高的境界，但是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你可以做完人的梦，你永远达不到那里。弟兄姊妹，感谢，有一个好消息，是全世界太好太好的消息。在历史上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独生子的生命，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弟兄姊妹，宇宙中就这么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独生，就这么一个，是神的儿子。神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个是独生子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形容的生命。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一粒麦子为什么要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虽然如果是独生子的话，你看整个宇宙的精华都在他的身上，没有问题。你若要看整个宇宙最重要、最奇景、最大的奇迹，就是他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他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怎样从玛利亚童女玛利亚怀孕。那么弟兄姊妹，他和我们一样同有血肉之体，为什么？他有一个目的，最后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他荣耀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我们要看那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不是希腊人所给我们看。你去读整个希腊的神话，他们的历史，没有这个生命，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那个生命出现了。那不止如此，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 他不光是生命，而且告诉我们这个生命要成长，会成长。弟兄姊妹是人子，你看见吗？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人子，他怎样的因着死，然后就得着尊贵和荣耀。你看见当他生在马槽的时候，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感谢主，后来经过十字架，经过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神就给他尊贵和冠冕，他就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一直长，就长到神的宝座那里去。所以这个生命是宇宙中从来没有过的生命。所以有了儿子才有生命，这个生命乃是在他里头。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南美的时候，因为有一度啊，这个瘟疫很厉害，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要把一片很大的平原全部把它烧掉，烧成灰。所以结果政府很彻底，的确一个很大很大的平原烧成一片灰，在那里找不到一个生命，因为全部通通是死亡，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干净，所有的通通没有了。但是很稀奇，过了两年以后，他们发现呢，在那一片的那一片这个烧焦的一片这个土地焦土，在一片的焦土里面，他们发现一朵花，一个植物，那个植物开花开得非常的鲜艳，你好像在所有的植物里面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植物学家就在那研究到底它是属于哪一类呢？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参考书找来，他们去把它分类，到底把它归到哪一类去。结果他们好跨过好多功夫的研究，最后他们放弃了。他们后来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找不到他应该归于哪一类。所以最后他们答案是什么？他们说这个植物啊是自成一类的。在所有的植物学里面，这是单单的一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路加福音。如果你要告诉我说宇宙中什么叫做生命在他里头，为什么有了儿子就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最清楚的答案，最重要的讯息是谁给我们？路加给我们的。路加给我们看见说那个生命乃是独特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只有这个生命。为什么？因为那个生命是经过死的，两年多了以后，可以说那一片的焦土是死透了，你不可能产生那个生命，但是那个生命是从死里面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不只经过坟墓，他也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那个生命是死的生命，是死里出来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但是更重要的，复活的生命是指着从死亡里面出来说的，现在可以不必再死了，因为是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犯罪，所以我们今天就受了死的拘禁，我们不能从那里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复活的生命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受死的监禁，感谢主，我们不再受审判，因为我们主耶稣的救赎，今天那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感谢主，这是复活的大能。但是神的大能还不光是复活的大能，神不光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而且他也把他升为至高，那个复活的能力就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升到天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不止，你看见不止胜过了死，死是地上的东西，现在你看见所有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光是经历了复活的能力，而且你得着一个升天的地位。当你得着升天的地位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艰难都在你的脚底下。当一个人升在天上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山也好，水也好，所有的艰难通通在你的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等到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你不只过一个生活是胜过罪的生活，而且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你。许多时候我们被环境打倒，许多时候我们被病痛打倒，但是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话，所有我们的病，所有那些困扰我们的都在我们的脚底下。今天地上许多的人不光受罪的捆绑， 今天许多的人也被陷在他自己的壳子里面拔不出来，许多的环境叫他们沮丧再沮丧再沮丧，所以医生说这个人患了忧郁症，这个人患了躁郁症，需要吃药才可以。今天许多人不光在罪的压制底下，不光做罪的奴隶，也做了自己的奴隶，也做了环境的奴隶，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情形。但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光不再做罪的奴隶，他也从他自己里面，也从地上，也从世界的一切里面拯救出来，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脚底下。我们不止在内室里面与主有交通，现在我们的主能像所罗门一样对苏拉米女说，来啊美人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现在让我们一同串山越岭。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那个能力不光是复现的能力，串山越岭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山和岭，所有的艰难都在我们的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讲到我们的主在天上做大祭司，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主今天在那里做大祭司，为什么做大祭司呢？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现在他要率领众子进到他荣耀里去。弟兄姊妹，他怎么经过我们也怎么经过，他怎么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达到丰收，我们也是一样的。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成熟了，我们达到了完，就达到了这个完全的地步，那就是什么？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目的终于达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好了，当我们看完了路加福音的图画，现在再来看整本的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个图画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希伯来书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如果仔细读希伯来书的话，你会发现有两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天上，天上，天上。那我想我们读第四章，如果你读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第四章就很清楚，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共有十四次，一共有十七次提到天，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我们如果再看这个第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你想起使徒，这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话。如果大家读以弗所第一章的话，你记不记得上面怎么说呢？第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可见那个能力是什么？是升天的能力，对不对？一面复活，一面叫他坐在他自己的右边。所以很明显，这就是坐在他自己，这就是升天了。然后下面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那这个执政的、掌权就指的天使来说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那今世的包括什么？今世的不光包括天使，也包括摩西，也包括约书亚，也包括亚伦，这些通通超过了。然后怎么？又将万物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使他为教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什么叫做升天？升天就是万物通通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当然在这里你读以希伯来说，你觉得有保罗的影子，因为这个很明显是以弗所这个第一章里面的话。那同时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你读罗马书第八章，你看看你读到什么。如果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话，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第八章，大家看这个 第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希伯来书的话吗？所以当然在希伯来书里你看见保罗的影子，这个没有错。如果路加福是保罗同工，当然这些话很深的印在他里面。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画，好像画图的人一样。现在如果你明白这个希伯来书的图画的话，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当初是怎样从马槽然后长大再长，最后经过十字架，最后怎么样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的。那么弟兄姊妹，他是初熟的果子，现在呢他在所以圣经说他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本的希伯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升天的基督。那么根据以弗所书的话，他是远超一切，超过执政的掌权，指着超过天使，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然后今世的来世的也包括旧约里面的人物，包括摩西，也包括亚伦，也包括约书亚，你看这些通通超过了，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所在那个地位是何等的优越，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先受苦后得荣耀的，他是先经过马槽的，他也曾经是个人，他也曾经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曾经大声流泪哀哭过，他和你我是一样，所以他今天在天上能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我一定要懂得这个背景，然后我们才能够很清楚。所以大家如果回去，你拿一拿这个圣经汇编，你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天你把它找出来，或者属天你把它找出来的话，最少有17个地方，那弟兄姊妹毫无问题的，整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当他缓缓上升，他的祝福像祭司的祝福的时候，给我们看那个图画，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他怎样在天上做他的工作，这是基督的工作。你看基督的身位和基督的工作，那今天基督是做使徒，是指着他在地上所做的，那么今天在天上所做的是希伯来书讲的最清，你找不到第二本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真正讲主耶稣是祭司，明讲是祭司，只有罗马，只有这个希伯来书，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完全。一共有14个地方。那我们刚才读过的很清楚啊，我们已经读过的很清楚，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对不对？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整本的希伯来书乃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那律法不办不到，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第七章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律法原来不能使人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完全吗？你不可能靠律法的。那么还有呢，这个第七章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执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执任得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礼拜的人，他们牵牛牵羊来，他们从来没有完全过，因为只要在律法从来没有叫人完全过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来看另外一节圣经，如果你读第九章的话，不是第十章，第十章第十四节，你看我们怎么完全的？今天怎么？第十四节，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完全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这个完全是指成熟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主的目的是要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整本的希伯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成长。不过不要忘记，那个生命的成长乃是像什么呢？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那个成长一样。 所以很稀奇，你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弟兄姊妹，这个完全指的成熟来说，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读使徒行，读这个路加福音就很清楚，他怎样因着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本是合宜的。然后你看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他的确是我们的先锋。使徒行传不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就是我们的先锋。他是儿子，但是感谢主，因着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弟兄姊妹，他现在要领众子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如果你从路加福音读完了以后再来看希伯来书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门徒们跟随主最多只能眼睛到了云端，云端以上的不知道，没有人晓得。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有两个人知道在云端以后所做的事。一个是老约翰，你记不记得老约翰他当初跟随主，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跟着我们的主。但当主升天的，他最多眼睛跟他到哪里，到了云端，云端以后他看不见了。所以他一直要知道到底在云的那边我们的主是怎么一回事。因着爱的缘故，最后我们的主神不能不向他显现。所以启示录的第一句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云端的这一边。在云端以前，从约翰第一次遇见我们的主，在伯大尼遇见主那里开始，那整本的约翰福音。约翰的云的那一端没有人知道，但是感谢主，那个神秘的面纱，那个幕幔终于被揭开，这就是启示录。所以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见云端那边我们的主，这个就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结果我们读到启示录，我们才知道主怎样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你看见24个长老，四活物，还有众天使，千千万万天使怎么样在那里赞美，怎么样在那里歌颂羔羊施肥，给我们看见升天的基督，荣耀的基督。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给我们看见说羔羊怎样坐在宝座上，怎样坐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是神启示给谁的？是启示给约翰的。但是不止如此，还有一卷书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以后他做了些什么，他怎么样一回事，那就是这一本的希伯来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约翰这个或者这样说吧，这个这个是或者这个或者这样说，这个路加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从这个摇篮一直经过十字架，这是在地上的，然后呢这个就升天了，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是这么结束的，对不对？但是以后呢，以后你要知道的话，那就是希伯来书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路加福音和希伯来书的关系很像什么呢？很像约翰福音和约翰启示录的关系。你看见这个，你看见清楚不清楚？那约翰是讲的与基督与基督联合，毫无问题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约翰福音是讲到这个与基督联合没有错，那是讲的内事。但是呢，约翰的启示录乃是美人啊与我同去，和我一同穿山越岭， 所以现在的交通不是关在密室的交通，乃是当你经过世上许多苦难的时候，你能够借着苦难能学习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你看见有龙在沙滩上，你看见兽从那里海中上来，第二只兽从海中上来，但是你能够与主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两本书，一本书是给我们看见云端的这一边，另外一本书给我们看云端的那一边。路加福音是从摇篮开始，从马槽开始，最多是到了升天，他为我们祝福，那个祝福乃是祭司的祝福。但是详细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终于向希伯来书的作者解开了。是不是路加并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给我们看见说，在圣经里，新约圣经里有两对的书，一个是约翰福音和约翰的启示录。一面给我们看见约翰的福音，给我们看见主怎样做使徒，神的使徒怎样是行完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个很清楚，他一直讲那句话。然后给我们看他怎样坐在宝座的中央，他怎样是王，这是启示录。但是路加福音呢，同样的，路加福音这条线给我们看见成长的线，给我们看见他是个人。所以这个最后的荣耀，我们的主升天所得的乃是升天的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已经把那个荣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当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仍旧是人，我们仍旧是父亲，但是是更好的父亲，我们仍旧是母亲，是更好的母亲，我们仍旧是儿女，是更好的儿女，是人中人，人上人，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弟兄姊妹，但是秘诀在这里，今天我们怎么能长大呢？必须他领我们经过才可以，领我们经过，他是先锋，他走过的我们也得走过，他从马槽我们也得从马槽开始，他经过十字架我们也得经过，所以我们今天走的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也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他在天上的工作。那么结果呢，你看就把我们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再到另外一个阶段。保罗就是个例子。保罗一生是33年，第一个11年他是隐藏的，就好像主耶稣30年隐藏一样。到了第二个11年，你看就像主耶稣第二个3年一样，他结果累累，三次环游布道，你看见说他无论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但到第三个阶段，好像神把他监禁起来了，他失去自由，走十字架那条道路。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保罗生命怎么成长的，保罗生命成长的模式不是他自己的，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问基督在保罗里面怎么活着，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的，那个模式什么模式，你还得要回到路加福音。我们的主怎样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我们每一个人都从那里开始的。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的时间比在人面前的时间更多，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你看生命的水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我们的主所到的地方，你看见生命就到哪里。保罗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到了黑门山，到了最成熟的，现在好像葡萄成熟了，那应该是可以欣赏的时候，结果现在你看见说葡萄的目的是为着要投到酒榨里面去，然后慢慢被撕碎了，然后你看见好像不成形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的目的是要把生命分给别人，但是呢，如果你保守那个葡萄的生命又成熟又好看，但是不，现在好像有脚要来践踏，有手要把它摘下，但是虽然经过这些苦难，最后呢，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结果你看见每一个人的手里，每一个人这个他的很许多人家里面，他们手里面，他们家里面都有一杯的葡萄的美酒，在寒冷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着许多的温暖。这就是保罗的故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保罗最后要寻到的是，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 交奠什么意思？就是酒祭的时候到了。什么叫做酒祭呢？在旧约献祭的时候，献牛献羊，那个时候祭司一定要把一杯的葡萄酒倒在上面。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保罗到了第三个阶段，经过最后他一寻到的时候，就是他经过酒榨的时候。那一杯的葡萄酒不是给保罗喝的。今天生命这个到底有多丰富，不是你喝了多少的酒，那是你倒出来了多少酒。所以等到保罗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你看他是把酒倒出去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乃是倒出去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乃是成熟的生命。所以保罗说，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是个得胜者。全本圣经就一个个人知道他自己没有死以前就是得胜者，保罗。为什么？因为他所走过的路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怎么能走这条路呢？第一是他领我们走这条，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他是我们的先锋，不要忘记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走这条路。那不止如此，这一条的成长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达到完全的地步，那就是竭力进入安息，最后就进到迦南。所以如果从这个光来看希伯来书的话，你几乎已经把这个希伯来书可以说完全的把它解开了。那我们今天就下午就谈到这里，今天晚上和明天还有礼拜天，我们要继续的要深入希伯来书。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背景以后，现在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我想我们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我们就不会离开它的主题。我们知道这个主题是很重要的，几乎是以整个的这个路加福音来做背景。不管希伯来书是不是它的作者并不重要，但重要的你看见圣灵的的确确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给我们看见路加福音是怎样是那个背景，而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那个怎样那个最终那个图画是怎样的图画。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终是就是听见了。但愿我们凡而有耳都能够听，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竭力进到完全地步的人，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已经看见那个成长的轨迹，因为你的目的就是不只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而且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个生命能成长到一个地步，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这一次真是能够进到希伯来书主要的信息里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